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罗文辉，现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的第一讲。近代华人教会的属灵父亲、传道者的属灵榜样滕进辉牧师去世的时候呢，滕师母在他的追思会上面分享到滕牧师以前的事情。他呢就提到某一天听到滕牧师在书房里大声的讲话，师母当时还以为滕牧师是在跟谁谈话呢，可是书房里根本没有别人，原来牧师是在讲道啊，他在讲道给自己听。滕牧师80多岁的时候还是不断的预备讲道，并不是为了某一次讲道而预备，而是呢每天读圣经之后就不断的写下亮光论点和论据，他的脑袋里总是想着怎样可以把经文化成讲章。他曾经说他非常愿意自己能够讲神的道讲到100岁。传讲圣经的人岂不应该都有像他这一份热情吗？讲道讲到100岁，你愿意吗？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詹姆斯亚历山大教授描写他讲道之中的快乐和满足的时候，他就说了，没有一个地方能比讲坛更使人的心智清明，往上翱翔，使人的想象勇敢飞行，或者使人圣洁的热情受到甜美的激励。他曾经对一位气馁的卫理会牧师说，千万别想放弃讲道啊，天上宝座周围的天使们都羡慕你的伟大的工作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热爱讲道吗？你感受到你讲道这个职事的伟大和荣耀吗？传道人呢，就是不能不讲道的。当我们对某件事情充满热情，我们必定会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如果传道的人缺乏对讲道的热情，坐在讲坛下的信徒将会听到怎样荣耀的信息呢？不可能的，是不是？那讲道呢，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讲道之难不在于讲道的那一刻，而是在于讲道前那几十个小时准备的时间。就是呢，必须要非常投入和专注的写你的讲章这个过程。要认真的预备一篇讲章呢，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妈妈经过10个月的怀胎之后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一样的艰难痛苦。真的，从寻求一个主题，到寻找合适的经文，到认真的释经工作，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了，当找到了经文的意思之后，又要归纳出一个清晰的主旨，接着呢，一个要点到另外一个要点慢慢的推敲出来，当中既要清楚解释经文，又要反省当中的神学，要铺排表达的进路，又要在生活中找出应用。不能忘记的呢，就是要有一个吸引的开场白，精简的转接语，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例子和发人深省的结语。在极忙碌的牧养工作中，这个过程对很多传道人来说呢是非常沉重的。事实上，许多传道人忙到周六的晚上，待团契都完结了，把青年人一个一个的打发走了，关上了教会的门，自己才拖着疲累的身躯在凌晨时分执笔撰写主日的讲道。那这样呢，他们能说得出热爱讲道这句话吗？他们能说得出希望自己讲道讲到100岁吗？那现在我们谈谈 这个晋升讲道学的课程的内容给你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减轻传道人在预备讲道的时候的那个压力，具体的提升你撰写讲章的能力。24课的内容，第二、三、四课呢，会教你编排和设计整年的讲道。在年初做有系统的编排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临急临忙的很暂时的定一个讲题，其实呢是在培育上呢不单是没有系统，讲员也容易失去你的焦点。有些有经验的讲员呢会参考经课和教会的年历去编排全年讲道的经文，定全年讲台的那个经卷呢跟另外一些传道同工轮着讲。预早设计和编排呢，省却了每一次重复寻求经文的这个心力，人也不单安定很多，还有时间多读经文、默想经文和搜集讲道的素材。此外呢，这个课程也会为你介绍一种实用的讲道法，很适合初学讲道的人，也值得经验讲道者去参考，是四页式的讲道法，是出于加拿大多伦多神学院的教授保罗·威尔森的。那四页式讲道法呢，尝试把一篇讲章分成四个部分去处理，作者称之为四页，就是一本书的一页两页这个页作者称之为四页呢就是这个意思。他呢提议传道人每天安排一段时间写一页，星期一呢开始写第一页，星期二写第二页，如此类推。星期四呢写好了四页之后，讲章的初稿就成了。传道人还有星期五啊还有星期六两天的时间做出修改和练习讲道。威尔森有很多很好的提点，其中一点呢是他提醒传道人千万不要容让自己拖延写讲章的时间，拖延只会无意义的浪费时间，使得自己越来越感到压力和困扰。所以呢他就提议啊，传道人最好在星期一之前就开始为你下个主日的讲章下笔了，总要勇敢开始啊，就算写一些什么思绪，简简单单的都写一下，这样都好。课程里面呢，包括其他具体的讲道建议，比方下笔前的功夫，如何撰写一个清晰的主题句，如何剪裁你的初稿，如何评估自己的讲章，如何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那我相信呢这一些课程呢必定对你有很多实用的指引的。那由于这是讲道学的晋升课程啊，我期望学员们能够在讲道相关的课题上面有进一步的反省和思考啊，比方解经式讲道。很多人把解经讲道归于许多讲道类型中的一种，那如果他们所指的是逐节逐句的解释经文这个方式呢，解经讲道就只是一种讲道形式了。那我认为真正的基督教讲道应该全都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指的就是讲道的内容，而不是讲道的形式。的确有很多人呢站在讲台上讲道不一定会解释圣经的，而是在发表自己的伪论，无论这个伪论是多么的发人深省，多么叫人得益处，假如他并不是在解释那一段经文呢，那这都是强差人意的，甚至呢可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宣讲啊。每一篇基督教的讲道呢都应该是解经讲道，解经讲道 是要清楚呈现经文的本来的意思，加以解释说明。但是呢，这不等于一定要逐字逐句的去解释那段经文。那这个课题呢，就让我们日后再慢慢的讨论。下面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底讲道可以不做准备吗？不预备的行不行呢？以前有一位牧师他非常聪明，口才了得，牧养一群很单纯的弟兄姊妹。虽然他常常不准备他的讲道，却还是混得很不错的。为了合理化他自己的懒惰呢，他曾经发誓要单纯的信靠圣灵的带领，不靠个人的力量，永远当下领受信息，即席的就讲道了，就是说没有事前的准备的。那听起来好像很敬虔哦。直到某一天呢，清晨崇拜前的几分钟，这个宗派的主教呢，竟然突然走进这个教会坐下来，哇，这下子这个牧师就觉得尴尬了。多年来骗得过没有受教育的会友，哎，这一次面对这个主教就没有这么容易瞒得过了，对不对？这样瞒天过海不行啊。于是呢，他决定还是事前向这个主教说明他曾经向主发下的誓言，以避免这个主教呢批评他。哎，这个主教呢表达明白，崇拜就开始了。当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主教就离开走了。诶，会场的人 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个主教呢还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要解除你所发的誓言。又有另外一位非常天真的传道人决定不花太多的时间来准备讲章，他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他自己某一种属灵的观点。他呢担心个人的努力也许会影响了圣灵自由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耶稣曾经吩咐说，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到那时候呢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请问各位，耶稣这个吩咐能不能鼓励传道人不花时间去准备讲章呢？稍微受过诗经训练的人都知道，这种解经的方法是断章取义。因为第十九节开始的时候明明的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上文第十七到十八节，也就是马太福音啊第十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呢，就指出门徒当时是被强行送到法庭上，没有时间预备答辩呢。如果今天想要应用耶稣这个应许呢，他应该用来安慰那些无辜正直的基督徒，他们被逼要在毫无准备底下面对被审问的压力。这个应许绝对不能用来安慰因为懒惰或者太骄傲不愿意准备讲章的传道人。斯布珍曾经说，习惯不预备而上讲台的人呢，是不可饶恕的傲慢。讲道啊，是绝对不能不预备的。好了，我再问一个问题，讲章可不可以不是每一个字都写出来呢？诶，答案是可以的。大纲式的讲章，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只是把这个大纲写下来，那这种大纲式的讲章呢，原则上是可以的。因为大纲反映了你的预备功夫，记下了你的思想的进路和你信息的重点，所以你站在讲台上呢，你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的，你应该是不会迷失的。但是对于初学讲道的人呢，我还是强烈的鼓励你把所有的字每一个字都写下来。撰写这种讲章呢，除了造成某一些时间的压力之外，其实好处很多啊。因为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呢，这个过程就会逼使你认真的思考每个细节，而且组织和设计每个大点小点，甚至呢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许多问题呢是你在写大纲的时候不会留意到的。首先是你的逻辑思路，微小到看来好像不太重要的这些连接词什么因为啊，所以啊，虽然啊，但是啊，不单是啊，更是啊，诶，你别小看这些连接词啊，在逐字讲章里面呢，你能通过它们很清楚地记着上一个重点和下一个重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当场的表达能更顺利和有力。那除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连接关系呢，还有段和段之间的关系，这个称之为转接语啊。在逐字撰写的讲章里头呢，就会清楚地预备好转接语。那的确从一个重点跳到另外一个重点之间往往是有一个进程的，一个思考上的跳跃呢，很多时候按着大纲讲道从重点跳到另外一个重点是会出现一个很不自然的感觉的。在没有撰写好转接语的情况下呢，讲道的人有时候说到某一个位置就是及时临时想不到可以顺畅的接下去，结果就要硬着头皮就说我讲完了第一点了， 好，现在进到第二点。那这样呢，整篇讲道的美感和顺畅度就大打折扣了。逐字写讲章，使你在预备的时候能够熟悉你的讲章的节奏和感觉，好让你可以设计更多力量位和感动位。那什么是力量位呢？就是一篇讲道里头最核心最有能力的地方所在，是期望你的会众能够深刻地记住那个关键的重点。逐字逐句的撰写呢，你就能重复思考出最精辟的用字了，而且适当的加以重复，配合加强的语气，使得那个成为更震撼的力量位了。那至于感动位又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写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呢，写到那个信息的时候，你感受到是应该可以叫弟兄姊妹们扎心啊或者感动的，那你就能着力的用力的去建立那个感觉，包括你可以更细致的加以描述，好让会众呢更加置身其中，或者你可以留多几秒钟的沉默。逐字逐句写讲章呢，就能够容让我们有更多的铺排和雕琢，整篇讲道就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向荣耀的主呈现啊，然后呢给弟兄姊妹带来更大的祝福了。所以有人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1979年11月，著名的布道家格里汉对着600多名牧师劝勉他们说，如果神能够让他的侍奉从头再做的话呢，他会有两个改变。哎，台下的牧师们大惑不解啊，到底格里汉想说什么呢？哎，他就说了，首先呢，他会推辞更多的讲道的邀请啊，以至于呢，他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他期望自己能够比现在多3倍的研究功夫。第二个改变呢，就是他会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格里汉牧师曾经引述费城长老会的邦豪士博士的话，他就说呢，如果我只有3年的时间服侍主呢，我会花2年的时间做研究和预备。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讲道的人是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站在台上讲道，每一分钟呢，都在反映出我们背后的努力和研究的功力。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是不是言之有物呢，还是在浪费会众的时间。讲道人的生命必须要是丰富的，不然的话呢，也必须是虚心学习努力研究的人。讲道的人呢，读经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有些属灵长者他们说，所有的传道人每年最少应该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这应该是传道人读经的最低标准。一般建议每天能读4章经文，就是2章新约2章旧约，大概一年呢就能够把整本书整本圣经读完一遍了。又或者呢，你已经把圣经重复的读过很多遍了，你认为呢你对圣经是非常熟悉了，那你就要防备灵性上的沉浮，就是旧有对经文的理解或者已经成为了你的围墙了，你不再兴致勃勃地期待神会向你说更新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新鲜的灵粮，使我们好像鹿一样切慕溪水啊，渴求神的话语，渴求这个甘露。讲道的人研经的功夫也不可少啊。研经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种呢，最基本的功夫称之为基本研经原理。 那是强调必须由认真的观察经文开始。那你可以做一个练习。首先呢，选一段大概20节以内的经文，就是不要超过20节，重复的读30分钟，重复的读30分钟。那你可以拿出不同的圣经翻译本来对照，但是呢，暂时不要翻开任何注释书，就是解经书啊，都不要看，暂时不要看，单单专注在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呢，经文的特别之处，比方经文里面有什么是作者特意啊重复的呢，或者是做出对比的地方呢。好，你尝试找出你对经文的新的发现，从你的发现去推敲作者想表达什么信息呢？选择好的释经书和研经书，对于传道人的研究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花了很多时间在一本意思不大的书上，那是一种浪费。对于神学根基不深的传道人，如果读了一本道理不纯正的书呢，这个祸害更大了。那我建议你在选读书籍之前呢，先请教属灵长辈，也不妨先看看有关的书评，做出严格的选取。现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释经的资料，浏览的时候呢，必须带着警醒的心做出分辨。如果传道人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工作为一个研经小组一起学习，彼此提点，彼此学习，实在是好得无比啊。讲道的人也应该读一些报章、周刊，看一些著名的小说、电影和舞台剧，这都能够帮助我们更体察社会的实况，使我们的讲道呢更有血有肉，更贴近民情。我建议传道人、讲道的人应该为自己编定研究计划和时间表，就好像计划在一年之内自己要完成阅读的书目啊，还有研究的书卷等等。另外呢，为自己安排每个星期最少一个早晨，或者每月最少有一天用作认真研究或者阅读的时间。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啊就暂时到这了，跟你讲第一讲就到这，希望你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